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这是林超医生开设的关于治疗性碳水化合物限制饮食带来健康的科学原理解读播客，欢迎收听生酮科学系列播客第一期。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到底天生该吃什么？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答案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多吃谷物，少吃肉，但进化证据告诉我们的故事完全不同。
没错，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物种特异性饮食，意思是说每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消化系统、代谢方式都会适应特定的食物，就像大熊猫吃竹子，猫科动物吃肉一样，人类也有自己天生的饮食模式。
那人类的物种特异性饮食是什么呢？
证据指向一个可能让人意外的结论，人类进化成了专门的肉食者。书中列出了14项生物学特征来支持这个观点，比如人类的胃酸浓度比很多肉食动物还高，这是为了处理肉类中的病原体。我们的肠道结构，小肠更长，结肠更短，这是典型的肉食动物肠道特征，和黑猩猩完全不同。
那人类不是杂食动物吗？我们不是既吃肉也吃植物吗？
这是个常见的误解，书中区分了专性杂食和兼性杂食。人类确实有能力从植物中获取能量，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当动物性食物短缺时，我们可以暂时转向植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植物性食物就是我们的最优饮食。事实上，狩猎的能量回报是采集植物的10倍以上。在自然环境中，早期人类从动物性食物中获取至少 70% 的热量。
说到进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脑和肠道的权衡。
对，这是进化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当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开始直立行走后，大脑开始变大。但大脑是极其耗能的器官，为了补偿这个能量消耗，人类的肠道缩小了约 40%。 肠道变小意味着发酵纤维植物的能力大幅下降，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更大的大脑，但代价是失去了高效消化植物的能力。
还有脂肪储备的问题，人类的体脂储备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高得多。
没错，这是为了应对狩猎不顺利时的食物短缺，大型猎物不是每天都能抓到的，所以人类需要大量的脂肪储备来度过饥饿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脂肪代谢能力特别强，我们的基因组中有专门的改变来适应高脂肪饮食。
那农业出现之后呢，人类的饮食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约10000年前农业出现了，书中引用了贾雷德·戴农德的话，称农业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虽然农业让人类能够定居发展文明，但也带来了饥饿、流行病和营养不良。以谷物为主食的人群身高比狩猎采集者矮了至少13厘米。
我记得书里还提到了几位早期医学先驱的观察。
是的，这部分非常精彩。首先是罗伯特·麦卡里森医生，他在20世纪初研究了喜马拉雅山区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吃传统饮食的族群几乎不知道糖尿病、癌症和心脏病为何物，而引入精致食物后，这些疾病就出现了。
还有韦斯顿·普莱斯，那位环游世界的牙医。
对，普莱斯花了10年时间走访全球各地的传统社会，从瑞士山区到太平洋岛屿，从非洲到南美。他发现只要一个群体还在吃他们传统的未加工的食物，他们的牙齿就整齐无蛀，面部结构发育良好，身体强壮。而一旦引入现代精致食物，尤其是白面粉、糖和精炼植物油，蛀牙、面部畸形和各种疾病就开始出现。
克里夫和坎贝尔提出的糖精病概念也很超前。
是的，克里夫是一位海军外科医生，他环游世界后提出一系列疾病，包括蛀牙、肥胖、糖尿病、冠心病，都是由精致碳水化合物引起的，他统称为糖精病。他还发现了20年法则，一个群体接触高糖饮食大约20年后，糖尤病就开始流行。
约翰·尤德金教授的遭遇让人唏嘘，他最早指出糖才是健康杀手，而不是脂肪，结果被脂肪业打压，失去了学术地位和资助。
这引出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主题，现代工业食品的问题。超加工食品现在占美国饮食热量的 58%， 贡献了 90% 的添加糖。更令人担忧的是种子油的消费，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这些在100年前甚至不存在于人类饮食中，现在却占了美国饮食热量的21%。
书里提到的研究结果很惊人， 明尼苏达冠状动脉实验和悉尼饮食心脏研究的重新分析都发现，用种子油中的亚油酸替代饱和脂肪，不仅没有改善健康，反而增加了全因死亡率。
这也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从进化角度看，人类在250万年中从未食用过的食物，小麦、玉米、种子油、精制糖，现在占了现代饮食的大部分热量。这些食物对人类的生理来说，本质上是非物种特异性的，也就是说是不自然的。
最后用书中引用的那句话来总结吧。著名
生物学家多布赞斯基说过，生物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除非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完美概括了这一章的核心思想。要理解人类的健康和疾病，我们必须先理解人类是如何进化到吃现在该吃的东西的。
好的，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内容。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探讨胰岛素抵抗，这个被认为是慢性疾病共同特征的关键概念。我们下期见。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低碳水饮食有更多疑问，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治疗性碳水化合物限制的健康方案，可以联系林超医生，微信手机同号 1339687963。 我们下期再见。